近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讨论希伯来书的第28课，希伯来书的第28课，题目是再论基督宝血永恒的能力，再一次论到基督宝血的永恒能力。经文是希伯来书第9章23到28节，希伯来书9章23到28节，我先把经文读一遍。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所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在这段的经文，我们要分作四点来讨论。第一点，就是基督要洁净天上的本物的问题。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先是说到地上的一切，他是说地上的会幕以及各种的祭物是按照天上的样式去做的，那么他们要洁净，要用血来洁净。这是谈到以色列人在帐幕的生活里面，所有要做的事、洁净的事都到天上的指示。那么现在带来了一个神学上很多讨论的问题，那就是天上的本物要洁净。那么到底天上的本物指什么？有的神学家说，天上的本物，那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当撒旦叛变的时候，就在神的宝座面前留下一个污点。有的人说，这个天上的本物被污秽，是因为人犯罪，人的罪达到上帝的面前。另外有的人说，当人犯罪，在神的记忆里面就留下那个污点的记录。那这三种的理论，多半的人认为天上的本物要洁净，那是因为撒旦的叛变叫上帝蒙羞，叫上帝难堪，叫上帝有了污点。这是很多解经家还是许多神学家的看法。那这种的看法真的对吗？这种的看法多数是认为撒旦不过是天使长叛变 而堕落的一个解释。他们认为上帝原来手到都好，结果后来天使叛变，因此成为撒旦，这叫上帝在创造上留下一个污点。但是圣经的真理清楚地给我们看见，天使长堕落不守本位，根据有大书第六节跟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这些失败不守本位叛变的天使并没有变成撒旦，乃是被拘留等候大日的审判。因此撒旦绝对不是从天使长堕落而来的，这种的解经乃是犹太人在第二世纪时候对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十二节翻译的误解。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很多所谓正派的传道人，他是一些著作常有这种错误的解释。应该说来，撒旦也是上帝造的，因为上帝创造万物，应当包括撒旦。所以撒旦叛变还是撒旦犯罪，并没有在神的宝座留下污点。第二样，人的罪达到上帝的面前，就在上帝的宝座那里留下污点。是的，在创世纪第六章告诉我们，当挪亚的时代人犯罪，罪达到上帝面前。如果说我们犯罪，罪达到上帝面前，就在上帝的宝座哪里留下污点，那么今天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多少人犯罪不断犯罪，那岂不是说把上帝的整个宝座都玷污了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假如我们看到整本的圣经，这也不可能的。假如人犯罪，上帝的宝座就有污点，那么我们的上帝毫无保守他自己的圣洁的能力了。不过第三个的意见或者解释大概是比较合理的，那就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在神的记忆里面有罪，叫神的心忧伤难过。所以这里谈到要洁净天上的本物，应该就是说当耶稣基督的宝血流出来的时候，就涂抹了人在神面前的污秽，除去神的忧伤。当人犯罪以后，神的心忧伤，当耶稣基督的宝血成就了救赎的工作以后，人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赎，神的心就喜乐了。所以在路加第十五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说，一个罪人在地上悔改，天上都要大大的喜欢。所以什么时候一个罪人接受耶稣宝血的救恩的时候，天上就大有喜乐，就把那个忧伤除掉。我认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除去上帝心中因人犯罪而带来的忧伤，而叫神满心喜乐。我觉得这是一个圣经本意的解释。第二样，在第九章二十四节，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真理，我想跟各位大家思想。九章二十四节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所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那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这一节的圣经再一次的说明，耶稣基督献祭为大祭司做中保的所在，不是地上的，不是今天在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的那一个圣殿那个地方。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相信圣经的真理的人必须要很清楚的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再受到犹太主义的影响， 以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为中心，耶稣基督乃是进入天堂，这个天堂不是人所所造的。我现在要解释天堂的这一个字，在我们中文的圣经翻成天堂，在希腊文里面不过是天，而这个天是指作属灵的境界，属灵的境界是非空间的、非物质的，是超时间的。天堂绝对不是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名称。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天堂，实际来说是受到佛教的影响。中国的佛教受到印度佛学的影响，然后有天堂这个名称。那这个天堂我们以为是一个空间，我们常常把天堂与地狱做两个相对的名称，但是无论是天堂也好，无论是地狱也好，这都不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意思，那是完全属灵的境界的意思。我们如果明白了这个，那么耶稣基督进入天堂，我们就千万不要再用一个空间的观念来了解他。耶稣基督他带着他永远有功效的宝血，乃是进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个天堂在第二十四节下面就告诉我们，天堂就是上帝的面前。天堂是上帝的面前，意思就是上帝是无所不在，上帝是超空间也超时间的。所以上帝的面前是一个超空间超时间的，那就不是地方的问题，乃是一个属灵的境界。所以耶稣基督他侍奉乃是进到属灵的境界。我们的神充满万有，特别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他是超乎万人之上，万乎万人之中，也住在众人里面。所以我们的神是超乎一切的，耶稣基督带着他的宝血是进到神的面前，进到那个属灵的境界。这一个真理我们必须要清楚，同时要牢牢的记住，我们的神并不受到任何空间的限制，所以上帝的面前也不受到任何的限制。旧约的约瑟当他在埃及波提法的家里的时候，那个女主人要引诱他犯罪，他说了一句话，我岂能在上帝面前行的大恶呢？各位注意，约瑟他很了解，虽然在埃及波提法的家里，也是在上帝的面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因为约瑟知道他虽然在波提法的家里，仍然是在上帝的面前，因此他不敢在上帝面前犯罪。今天我们很多的教导有空间观念的限制，所以常常我们以为不在礼拜堂，不在牧师传道，还不在信徒的面前，我们就可以犯罪，以为上帝不在那里。但其实上帝无所不在，耶稣基督进入天堂就是进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今天基督的生活，无论在什么情况，你是单独也好，你是在群众里面也好，你是在教会也好，在家里也好，你要记得我们都在上帝面前，耶稣基督也在哪里，因此我们的生活就非常的小心谨慎，千万不让一点的罪玷污我们。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继续谈到第三点，耶稣基督宝血永远的能力。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他的生命，他是以永恒的生命为祭物，因此他的赎罪祭有永远的功效。这是在第25节到27节清楚告诉我们的。25节说，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带着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三节的圣经告诉我们原谅很重要的真理。第一，耶稣基督所献的祭虽然在形式上在约上像旧约的祭司，但是他实际上超过旧约的祭司。因为旧约的祭司他每年要献祭，他每年要为百姓和自己的罪赎罪，所以旧约所有的献祭都没有永远的功效。耶稣基督他不像旧约的祭司要年年为自己和百姓献祭，他乃是一次就永远除掉罪。我在这里特别要跟各位看了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说第26节，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带着末世显现一次。各位注意，耶稣基督他做大祭司，他不是从他钉十字架的那一刻才做大祭司，这里清楚地说他是创世以来已经做大祭司，但是他不是像人类的大祭司每年要为自己献祭。假如他是像人类的大祭司，那是他要多次受苦多次献祭。耶稣基督他做永远的大祭司只有一次，但是这一次就是在末世显现。所以末世这个字各位要注意，不是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才是末世。这里清楚地说明，以末世这个字就是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到世界献祭，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成就永远的救恩的那一个时刻就是末世。我们今天很多人对末世的定义有错误的认识，不合圣经的认识，因为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才是末世。但是这一节的圣经就清楚地给我们看到，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就是末世。这个末世特别是指着旧约的结束而说的，或者说指着魔鬼撒旦猖狂不断的横行引诱人犯罪的那个时代的末世。耶稣基督来了，献上拥有功效的赎罪祭，那就是末世，一次就够了。在这里我还要各位注意第26节的最后一句话，说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这个好除掉罪在希腊文里面是已经完成的时态，好除掉罪不是将来才除掉，那是已经除掉，现在就除掉。当耶稣基督流出宝血的那一刹那，那一时刻 这个宝穴就立刻发生功效，除掉我们良心里面一切的罪，除掉在上帝记忆里面对人犯罪的记忆，除掉我们人犯罪叫上帝伤心难过忧伤的那一件事。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一次献上除掉罪，不但除掉我们良心里面的罪，也除掉在上帝的记忆里面的罪，也除掉上帝为罪人犯罪而带来忧伤的心。这个功效太伟大了。所以第27节就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么这句话到底跟耶稣基督的救赎除掉罪有什么关系呢？这里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句话乃是说我们如果知道这个赦罪的救恩，在有生之日如果我们不接受耶稣的救恩的话，那么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就要受这个福音的审判。我再说一次，假如我们有生之年听见这个耶稣的救恩，赦罪的救恩，宝血永远赦罪的救恩，如果我们不信不接受，我们拒绝，那么我们死了以后就一定要受这个福音的审判。所以我们今天听见福音的人一定要相信，我们今天明白福音的人一定要去传福音，让人听见，让人接受，早早可以给我们一起享受这永远有功效的救恩。这样我们今天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早早脱离罪恶，他们的良心早被洁净，他们的罪洁净，他们悔改以后，也可以叫上帝的心从为他们的罪忧伤转为喜乐。所以传福音实在是有多方面的功效，帮助犯罪的人，也叫上帝的心喜乐，我们自己也一起快乐。现在我要讨论一个我们比较少讨论的真理，就是第九章28节，耶稣基督第二次显现与罪无关的拯救。那么到底耶稣基督这一次与罪无关的拯救是救什么呢？那这是我们要思想的真理。我们平常讲到耶稣的救恩都是与罪有关的，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那么到底与罪无关的拯救是什么呢？这里说耶稣第二次显现，这是指说他第二次再来。耶稣第二次再来对我们有一种与罪无关的救赎，那指什么呢？各位，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人有分作好几部分，我们有灵魂生命，我们有日常的生活，我们有工作，我们也有这个身体。我们的身体到现在还没有被救赎，我们的身体有各种各样的软弱，我们这个身体除了无知的身体以外，我们不要忘记圣经里面用身体这个字是包括我们整个人的软弱的意思，还是我们的意志，还是我们的个性。这个身体有时候也就是代表我们整个人。我们已经讨论过耶稣的宝血救赎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还是我们的良心。耶稣的宝血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也可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的生活，遵行神的旨意而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也讨论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帮助我们为了爱主而忠心在于神所给我们的恩赐， 来好好侍奉，就我们所做的有永恒的价值。现在只有一样东西我们还没有得到救赎的，这就是我们的身体。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42节到44节就清楚地跟我们谈到我们将来身体复活蒙救赎的真理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把这三节的圣经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5章42节到44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手中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手中的是羞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手中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手中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所以这几节的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这个身体要得救赎。那么这个身体的救赎跟罪没有关系。圣灵借着保罗在罗马书第6章、7章跟8章就讨论到我们的身体蒙耶稣基督的救赎以后，我们如果顺着圣灵活着，致死我们的身体，怎样当我们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身体已经被致死了，再没有犯罪了。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救赎我们的身体是与罪无关的。圣灵借着保罗在罗马第8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第4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就是说，当我们在今生的日子里面，我们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活动，不让身体来活动，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生活，我们单单顺服圣灵，就我们在生活上得救，就我们在工作上得救，那么这身体就与罪无关。所以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复活我们的身体就是与罪无关的救赎。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盼望所等候最后一样的救赎。所以让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时候，靠着圣灵的帮助，激励致死身体的活动，这样我们不让身体再犯罪，那么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一个救赎与罪无关的救赎就要完全应验在我们的身上，那是一个极大的喜乐。我们将来要得着复活的灵体，像耶稣基督复活的灵体一样，那是何等光荣，何等的盼望。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